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报告称，尽管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复苏，但是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报告显示，直至6月12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412,000人，而前一周是375,000人。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所有的增长基本上都来自两个州。宾夕法尼亚州增加了21,590人，而加州增加了15,712人。随着疫苗接种的进展以及冠状病毒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美国的就业一直在持续改善。礼拜四公布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几乎没有变化，直至6月5号当周是352万人。一年前这个数字接近1800万人。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人对疫情的担忧逐渐开始消退，企业招聘数量亦开始增加，裁员人数大幅下降。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美国将投资32亿美元来推进抗病毒药物的开发，以治疗 COVID-19 和其他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计划将加快有前途的候选药物的临床试验，并为冠状病毒和其他可能流行的病毒开发下一代治疗方法。尽管疫苗在美国降低感染率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官员们表示，对于感染病毒的人和免疫系统对疫苗反应不佳的人，美国仍然需要更多的治疗方法。很多针对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法正在开发中，可能会在年底前在美国上市。例如辉瑞在今年3月份开始了一项早期临床试验，测试一种实验性的口服药物可以治疗冠状病毒的早期患者。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礼拜四发布的消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热带系统预计将在本周末登陆美国，可能会从德州海岸到佛罗里达州半岛地区带来暴雨和洪水。若果天气扰动热带系统增强为热带风暴，将会被称为克鲁德特。这个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第三个命名风暴。大西洋飓风季节从本月开始到11月30号结束。美国已经面临着紧张的灾难影响，目前破纪录的干旱直卷西部地区，引发了对停电和更严重野火的担忧。而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仍处于从去年创纪录的风暴中恢复和重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一个平均季节有12个命名风暴和6个飓风，但是该机构预测今年将再出现一个高于正常水平的季节，将有13到20场命名风暴，其中6至10场可能成为飓风。微软礼拜四公布对其白板应用程序 Whiteboard 进行改进，这个将使多人更容易在虚拟白板上涂鸦、留下便签和黏贴图像。虚拟白板 Whiteboard 是微软 Office 软件的一个组件，该组件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随着病毒的传播，大多数企业员工被迫在家工作，人们在办公室用物理白板和黑板进行工作的模式被迫改变，对虚拟白板的需求加速增长。微软首席产品经理 Ian McCurtle 表示，病毒出现后，微软客户对虚拟白板的从兴趣转变为需要虚拟白板解决方案。今年3月份，微软公司表示 Whiteboard 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去年的12倍。联邦卫生官员正在继续推动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新病例中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加。联邦医务总监 Murphy 博士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若果你接种了疫苗，你就会受到保护。若果你没有接种疫苗，变种病毒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Murphy 博士解释说， Delta 变种病毒明显更具传染性，可能比之前的变种病毒更危险。Delta 变种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目前已经传播到80多个国家，占美国新病例的10%以上，高于上周的6%。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齐恩赐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你必须接种疫苗才能够免受冠状病毒、Delta 变种病毒和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变种病毒的侵害。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通过一项命令提议终止在美国电信网络中安装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以及海能达通讯公司等五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这五家公司的设备被看作是国家安全威胁。FCC 表示，该命令将禁止这些公司向美国销售特定的电信和监控设备。此外， FCC 还能够撤销其原先对这些公司设备的授权。此举可能会迫使美国的学校和其他美国客户更换摄像头系统。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我们正在采取直接行动，将不受信任的设备和供应商排除在通讯网络之外。今年三月，根据2019年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 FCC 将这五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四表示，白宫将考虑安排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苏利文在一场电话会议中对记者说，我们很快就会坐下来研究让两位领袖会谈的适当形式，可能会是电话会谈，可能会是在另一场国际峰会场边的会议，亦可能是其他情况。目前美中两国正因人权等议题陷入争执，在拜登的敦促下，七国集团 G7 峰会6月13号发布了一份让北京怒火的会议公布。公布就新疆人权和香港议题抨击中共，公布亦要求完整彻底调查2019年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起源。拜登和习近平预料都会参与10月份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亦可能会在那里进行这类会谈，但是苏利文说目前还未做出最终决定。继《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非法囚禁后，礼拜四，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再次搜查了《苹果日报》的大楼，并拘捕社长兼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总编罗伟刚等五名高层人员，理由是他们涉及在两年间刊登数十篇呼吁外国政府制裁中共和香港政府的文章。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香港警方对《苹果日报》的突击搜查，表明中共制定的所谓国安法是用来对付异议人士的，而不是用来解决国家安全的。拉布发推文说，新闻自由是中共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保护的权力之一，应该得到尊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英国奥尔顿勋爵发帖谴责中共，说这个是无耻的暴行，他们害怕新闻媒体、审查媒体是胆小鬼的行为。台湾国防部礼拜四发布公告说，美台签署两项最新的军购合约，包括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和导弹一批。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具体讲明军购合约所涉及的武器系统，但是台湾的中央社引述军方人士的话报道说，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就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而导弹一批则是岸基鱼叉导弹系统。尽管美国对外军售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去年10月就已经宣布向台湾出售11套海马斯火箭系统、64枚陆军 M57 战术导弹等武器设备。海马斯火箭系统可以一次发射6枚火箭或1枚陆军战术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可以用来压制敌方炮兵阵地、防空阵地和打击地面部队集结。日本马自达汽车礼拜四表示，到2025年左右，公司将推出13款电动汽车，并期望在2030年全面电动化。同时马自达还表示，明年公司将开始推出3款混合动力汽车、5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3款纯电动车，主要将集中在日本、欧洲、美国、中国和东盟市场上，并且绝大多数车型将采用马自达自己研发的 Skyactiv 架构，部分车型将采用丰田的混合动力系统。今年5月，马自达就表示，到2030年，公司将全面电动化，并且将纯电动车的生产占比由 5% 提高到 25%。 另外，马自达表示，明年开始将在大型汽车上安装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旨在帮助驾驶员出现突发状况而丧失行动能力时，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并靠边停车。 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自2002年以来对美国总统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授权。该法案的支持者说，废除这项授权措施是必要的，以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在众议院以268票对161票通过该法案的前一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支持这项立法。舒默说，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近十年了，2002年通过的授权在2021年已不再需要了。舒默表示，他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参议院就废除这项授权进行投票。与此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将在下周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一议题。白宫本周一发声明表示支持这项立法，并强调其目前的军事行动不依赖于2002年这项授权。美国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大使馆礼拜四被封锁，原因是阿富汗的冠状病毒病例激增，将该国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推向了极限。在喀布尔美国大使馆，114名员工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隔离中，其中一人死亡。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军队医院的 ICU 资源已满负荷运转，迫使我们的卫生部门创建临时的复合的冠状病毒病房，以照顾依赖氧气的患者。我们 95% 的病例是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大使馆表示，封锁命令立即生效，人员将被限制在自己的宿舍内。声明说，个人可以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在户外散步、跑步或放松，前提是他们独自一人，与他人至少保持20英尺的距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拜登总统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本周在北约总部讨论了土耳其2017年购买俄罗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土耳其不愿意放弃这项交易，尽管美国和其他北约民国发出警告，但是土耳其仍然在2019年7月从俄罗斯接受了第一套 S-400 导弹系统。一周后，美国将土耳其从 F-35 战机合作计划中除名，禁止土耳其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去年12月，川普政府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在本周北约新闻发布会上，艾尔多安表示，尽管与美国总统进行了真诚的会晤，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对购买 F-400 防空导弹的立场。英国礼拜四宣布，英国和美国已暂停长达17年的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补贴争端。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本周二已经同意就补贴争端暂停5年。英国和美国礼拜四亦达成一致性睇法。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说，双方现在终于同意暂停报复性关税5年。这项协议是在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后达成的。戴奇说，这个意味着英国现在可以专注于将两国的贸易关系提升到下一个水平，因为英国试图在脱欧后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补贴争端是世界贸易组织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争端。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和美国小麦、烟草等产品都成为双方报复性关税的牺牲品。